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三节到八章十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往橄榄山去，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挺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大家好，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你们在一起。我叫 Cliff， 是教会的一名牧师。我有一些新的消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有植了一个堂在在 Kelowna 那边，我们有植堂。那我为着那些在主里面慷慨奉献的时间金钱的人，非常的感谢你们。你通过你们慷慨的奉献，我们这个教在 Kelowna 的教会已经完成了职堂。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三到八章十一节。你们的圣经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关于今天经文的注释，其中提到这部分经文的内容不在最早的圣经抄本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一点，任何被保存下来的古代文件都是因为有手抄本而被保存下来的。所以越多的手抄本被保存下来了，那这样子的文件的保存就越可靠。而在古代的时候，圣经是被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古卷。然而虽然这些古卷被很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也很有很多的手抄本，还仍然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早期的手抄本中没有今天的经文，那么它是如何进入我们的圣经当中呢？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中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这就是说，并非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和所说的每一个教导都被记录下来，而那些没有被记录在福音书中的内容，都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这就是说，人们会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保存一些耶稣的教导和所行的神迹，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学者们认为，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出现在我们圣经里的原因。没有人质疑这种说法，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约翰并没有在最初的耶稣传记中加入这个故事，而是后来的某个时刻，通过口传的方式，有人将这个故事加入了约翰福音中。而今天的经文和整个约翰福音的叙述手法是一致的，就是耶稣受到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审查审问。这发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医治瘫子的时候，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当耶稣医治生来就瞎眼的人的时候，同样也发生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当群众惊叹于耶稣的教导和所行的神迹时，有一群人却想方设法寻找控告耶稣是个假先知的机会。就像我刚刚说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也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同样也发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在施行伟大的拯救，但是有人却想要不断的找机会来陷害他，审查他。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三个人物，一个是指控者，一个是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最后是耶稣。我们来看的第一个点是控诉者的假冒伪善。第二点是罪人的无助。第三点是救赎主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先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的心来渴慕你自己的话语，渴慕你的带领。主，恳求你通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按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恳求你的话语来鼓舞我们，鼓舞我们不断地向着你而来，也愿你的话语来责备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远离了你，求主你的话语鞭策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责备我们。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为着我们能够一起聚会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不管我们在怎样的一个阶段里，愿圣灵在这里与我们相遇。主，谢谢你。阿门。在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谈到这三点。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一直在祷告的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看，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去心里去想，去你是属于这几类人的哪一类呢？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的心是假冒伪善的，我希望你们自己的心能够去检查。而那个时候，今天的经文就看到，当耶稣在圣殿中教导人的时候，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把一个行淫时抓到的妇人带入到里面，把这个妇人带到中间。而我们约翰一直让我们看到耶稣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紧张的关系。法利赛人是那些试图逮捕和诋毁耶稣的人，那这些经学家是学者，在古代的以色列，他 他们是研究圣经的有识之士，他们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学识，并且著作诗经书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学家们所做的已经超出了对圣经的解释，并在上帝已经说过的内容中加入了许多由人制定的传统。他们还会在里面加入一些自己的解释，而甚至于到了一个阶段，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加进去的这些传统和规条被认为比律法的本身更重要。那就是当时这些经学家的问题。而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宗教教派，他们也是宗教的领导者。像经学家一样，虽然他们也很看重圣经，他们也很看重经学家的解释，但也同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把人所制定的传统看得比上帝的话语本身更重要。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成为了假冒为善之人。而这些就是耶稣跟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之间有着一股很紧张的关系，非常一个紧张的张力。而耶稣他所看重的是圣经经文的本身是怎么说的，而并不像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一样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这些经文。所以耶稣经常在会堂去教导人，要告诉群众，告诉民众们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圣经的真理。而耶稣，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3:1-5说到，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谴责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表面看起来有表面的敬虔。而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3对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宣告了7有祸了。23:13，他甚至说你们把人挡在天国之外。16，耶稣说他们是瞎眼的向导和愚昧人。25，你们更在意外表的敬虔，而不是内心的清洁，里面装满了抢夺和放荡。而耶稣在不断的说这些话。26:28，你们在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耶稣在这里把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虚伪明显的暴露出来了，把他们的本质说出来了。我们却看到这个情境是 一个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进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更在意的是要把这个妇人定罪。他们并不在乎自己打断了整个聚会，他们是完全的自我中心，他们无视任何其他的人，他们完全的看不到，他只希望自己。他们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只希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尽快的完成，就是要把这个妇人定罪。他们已经完全被自己的自我形象所蒙蔽，认为自己的形象是高于一切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闯入聚会的时候是越位的，他们也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这第三节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在原文中所表达的是，这些人正在按着律法的规定要求裁决这个妇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律法规定的证据，可以给这个女人定罪。因为这段经文中说她是行淫时被抓住的，不是谣传，不是猜想，她是当场被抓住的。在《申命记》22章22节说，因为按着律法，如果发现有人和有夫之妇同寝，就要把奸夫淫妇二人都处死，所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是要求一个裁决，所以这个女人绝对是有罪的，而且对她的指控也很严重，她遇到了极大的危机，因为她的罪，她无力帮助自己，她处于绝望的境地。而我们来看第二点。罪人的无助。所以，没有任何人会质疑这个女人所犯的罪行，因为她是在犯罪的过程当中，行淫的过程中被抓住的。他已经没有办法救自己或去为自己辩护，他也不能去找一个借口说，因为我的丈夫不爱我，所以我要在外面寻找慰藉。不管是背后怎么样的原因，但是他的确是犯罪了，没有任何事情，这个女人可以为自己当时的情况来辩护，所以他是完全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地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跟这个有罪的妇人联系起来，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在罪中而生的。可能有一些人在我们当中，可能你正在，你可能正在犯一些罪，你有。有各种各样的试探，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你在偷偷的犯罪，但是你心中充满了愧疚感和无力感，因为你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你是在犯罪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况。 而最可怕的是，你能够想到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当我这些隐藏的罪被公布在众人的面前，被公诸于世的时候，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这个妇人当时所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她被拉到众人的面前，并且他们有证据可以完全的指控她。这个女人完全的陷入了困境当中，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所犯的罪，并且她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我认为很有可能的是，很有可能这个女人是被设计的，因为按着律法来说，他需要两个的见证人才能够指控，所以可能这个女人或许在过去已经犯了好多的奸淫罪，但是这次却被抓住了。而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可能。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可能知道了这个女人的罪行，而设计她，让她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目的就是为了要试探耶稣，要找到控告耶稣的机会。所以他只是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想要运用的一个控告耶稣的旗帜。而我想要你去思考的是，像这个女人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你在这个状况当中，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做？你在你的罪中被人揭发了，在公众的场合当中被人揭发了，你的无助，你内心的恐惧。你的心里会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你想的是，你很希望是能有一个人能够来救你，来帮你的，因为我们都能够对这种困境中的无助和绝望产生这样子的共鸣，而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心，救赎主的心。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点，救赎主的心。我在前面有提到，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目的与耶稣一直都是相反的。耶稣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而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只是为了自己外表的敬虔，只是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而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只是被动的站在那里，不是只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好加拿大人。我想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有多少人被推到中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比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被警察拦下来并且罚款的时候，给了你一个罚单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很多人都会说谢谢，谢谢你给了我一张罚单。有多少人会说，哦，谢谢你给我开了一张罚单， 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加拿大人，那有多少人在过安检的时候，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检查了3次你的行李，你会说：“哦，谢谢你检查我的行李。”而我想要大家看到的是，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救主，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主，他不是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因为救恩、永生是非常紧急的，是非常紧急要去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被陷入一个困境当中。如果耶稣决定要处死这个妇女的时候，就违背了他自己的一个救赎主的心肠。如果耶稣不处死这个妇人的话，就当众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耶稣的目的是拯救人们脱离危险，也就是罪的影响，拯救人们脱离撒旦的阴谋，医治人们脱离罪的，医治人脱离罪。所以，这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服务。而耶稣现在所面临的陷阱、困境就是。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现在面对了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在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这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耶稣与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共进晚餐。耶稣被邀请到西门的家里吃饭。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去到了这边共进晚餐。在古代，这个晚餐只是半私密的，就类似于我们前院的一个烧烤，所以街上的路人都会看到西门和耶稣以及其他桌子上吃饭的人。路加告诉我们，城里有一个女人是罪人，听说耶稣在哪里，她就来找耶稣。而女人看到了耶稣，就走了进去。而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呢？这个女人做了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冒了很大的风险。在当时，一个社会被轻视、没有地位的女人进入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她是怎么样？她是这么的勇敢，甘愿冒这个险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耶稣是一个，因为耶稣非常的善待罪人，并且他愿意与罪人在一起。而路加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在耶稣的脚下开始哭泣，并且哭得很厉害。她哭得厉害，那么的厉害，她的眼泪都沾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她解开自己的头发，用她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 来擦干耶稣的脚。而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因为一个女人是不可以，也不会在公众场合放下自己的头发的。而耶稣对这个女人却表示出了绝对的仁慈，他没有叫这个女人离开，没有赶走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拿起了香膏，抹耶稣的脚。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时候的，鞋子和脚都是非常的脏的，他们可能经过了很多很肮脏的地方，然而这个女人却用自己的头发来抹耶稣的脚，表现出极度的谦卑。而是在路加在7:39告诉我们，请他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因为她是个罪人。”当西门的心里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开始与西门谈话。我鼓励你们要回去看这一边的经文，所以路加福音7:44-46，所以耶稣看着女人，转身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所以耶稣看着这个女人。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和我亲吻，但这女人自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罪都蒙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就少。耶稣就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我每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西门所做的，其实在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当你邀请客人到你家的时候，你应该要给这些客人表示尊重的一些礼仪。西门一件都没有对耶稣所做，然而这个女人却把这些礼仪都补足了，并且补足了很多倍。所以西门在这里被耶稣责备为更加自我中心的人。并且自视甚高的人，然而这个女人却是这样子谦卑的来到我的面前。而耶稣今天对约翰福音第8章先淫时被抓的女人所做的事情，跟路加福音第7章这个有罪的女人所做的是一样的。所以耶稣是对抗骄傲的人，却就抚救谦卑的人。 雅各书第四章六节这样总结说，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对抗骄傲的人，法利赛人、经学家，他却向谦卑的人施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救恩是通过神的恩典和慈爱赐给我们的。而雅各所说的对抗骄傲的人，这个骄傲对抗的这个词是非常强烈的词。而雅各告诉我们，耶稣在做是什么？上帝在对抗骄傲的人。我们也同时看到神的怜悯和爱，他赐怜悯和慈爱给谦卑的人。而这样子的恩慈不仅仅是说我会为你祷告，而是更多更多的。我们看到了救主的心就是对抗骄傲的人，像经学家、法利赛人那样的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耶稣会为你而征战。当你无法为自己征战的时候，当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你征战的时候，在你绝望、恐惧的时候，并且在你充满、当你被完全被罪孽所追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征战的时候。这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以及约翰福音第八章所做的。我们看到了耶稣真的是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个女人所犯的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真的很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从这个罪恶的后果里面得到自由。然而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然而他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留下来的只有耶稣和那个妇人。耶稣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所以耶稣给这个女人的恩典是赦罪的自由，把她从罪的后果中拯救出来而得到的自由。而在这个事情的 6个月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往各个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自由就是这个有罪的女人最想要的东西，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耶稣，她的救主，为她而战，为她而征战，并且给她自由。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赎回这个词的意思是为我们付代价的救赎。而耶稣对他所说的是，耶稣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后果，并且告诉他，走吧，以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心里也会想说，很比较有逻辑的思维都会说，为什么我还要再犯罪呢？我想要活在自由的光明当中。这听起来是非常容易，逻辑上非常容易办到。为什么我会想要回到黑暗当中继续犯罪呢？所以耶稣对他说，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你已经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了，你可以在自由中行走了。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是什么。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有很对他的背景啊，有很少提到这个行淫妇人的背景。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心里有一些假冒伪善，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女人就这样子就离开了，这样子就被赦免了？我希望你放下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从神里得到了白白的救恩，而是神的恩典，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就像那个行淫的罪人一样。他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并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罪。而不管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说这个人是有罪的，但我也不想要支持他的犯罪的行为。这就让你成为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你没有，你不能站在审判者的角度去说什么，去做什么。而耶稣所做的，并不是要指出。并不是要指控人们的罪，而是要把人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耶稣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的心非常的疼痛。破碎，因为你看到你所爱的一些人，你的家人，可能正在走向罪恶的深渊当中，而你的心非常的痛，你为他们祷告，但是你还是看到他们往罪恶当中行走，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是自己所犯的一些罪，让你感到非常的羞愧。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把这些罪带到耶稣面前，你不知道耶稣会不会为你征战。然后我要告诉你的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情况，耶稣来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要寻找和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完成的救恩，而让你能够真正从你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向你来祷告，请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告诉我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联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你赐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远离罪恶的自由，并且能够把你自己的救恩与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奉你的名。